不发本性，本气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如意。列藏本来护主如心吧，七情如果光尊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去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呢，前面已抉择了所破，现在呢安立这个人破。那么安立人破的时候呢，也是抉择了这个五大因，然后呢，怎么样通过五大因来抉择一切万法无自性，尤其是在修习这个空性的时候，怎么样了知心性无生？前面呢，通过金刚卸于等等，啊，通它的生住灭三个方面已经了知。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论，在坐上面反复的观察，获得这个心无自性的这样一种定解。那么后面呢，按照这个定解如是的安住，那么如果在这个有定解的时候呢，安住定解当中，如果又产生其他分别念的时候呢，通过理论再一次观察，又引生定解。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呢，是全体包括那么切在定解保证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殊胜窍诀。然后后面呢，也通过就是说七相车理的根据破除了这个人我存在。今天呢，是讲秩序派与应成派运用五大因的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五大因呢，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了，秩序派和这个应成派呢都使用这个五大因，所以说属于一种共同理论。那虽然是共同理论呢，只是从都使用五大因的侧面来讲是共同的，那么实际上在具体操作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呢，秩序派和应成派本身有不共同特点的缘故，所以说在使用这个理论的时候呢，还是有存在差别的。首先呢是第一个问题，略说应成理论和秩序理论的差别。那么首先是略说，那么应成派的理论和秩序派理论这个差别之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啊，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通过理论抉择的时候呢，它有它的重点啊，重点呢主要就是说应成派它抉择的是入定位。那么如果我们要修持入定位的这个修法，要真正的修持一些万法究竟的实相，就应该按照应成派的这个方式的修行和程序，或就是说究竟的暂时来讲，我们没办法修持离四边的空性，但是呢究竟的这个就是说所抉择的意义呢，应该是应成派的所安立的这个所权意，所以从这个方面来了之。而秩序派呢，主要是抉择初定位针对于一般的这个根性来讲，在初定位的时候，或者说是抉择初定位的修法的时候呢，怎么样安立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面前有分别心或者我们有分别心面前有这个显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二谛的程序是肯定会有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怎么样打破实执，那么主要是使用秩序派的理论。因为说呢，在这个应成派和秩序派安立不同的差别，或就是说应成派又破秩序派的这样问题呢，实际上对这个修行在抉择正见来讲，确确实实有它的这个必须要辨别的地方。那应成派破秩序派呢，也不单单是一个所谓宗派之间的这个辩论的问题。实际上呢，如果说是要按照一般的修法打破实质来讲，秩序派的理论就够了。那如果说把这个秩序派的理论安立成就近的理论了义的修法，那么这个对于上根立志的这个修行者来讲，会成为一种障碍。也就是说，上根立志的人，他明明可以修持离识变的空性，但是如果还单着在这个单空的理论当中，对他的修法来讲，就成了一种障碍了。所以说此处呢，就可以通过应成派来破斥秩序派的这个方式，打破秩序派分二谛的观点，指出呢，实际上在就近法界当中根本不需要分二谛，那么对于世俗谛和圣义谛的执着全部泯灭，这个方面呢，就可以对上根弟子来讲完全通达实相这个无生的道理，即为不住的这样空性。所以说破完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理论。那么在通过这个理论在加以修行的时候呢，就知道了暂时的修法和就近修法之间呢，确实是还有差别的。五大因是秩序派和应成派共同运用的理论，但二者运用五大因进行抉择的方式却有本质性的差别。那么前面从金刚卸因到大圆起因之间呢，有这个五大因五种推理的方式。那么这样一种五种推理的方式呢，是秩序派和应成派共同运用的这个殊胜的根据。但是呢，二者在运用五大因进行抉择的时候，他们的方式上面呢还是有这个本质性的差别。下面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差别之处。秩序理论是言等有法在自他前共同成立的前提下，程序所立如圣意中无生。那么就是说秩序派的这个理论呢，首先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自前自己和他人共同安立的这个显现，就是说这个有法。 那么这个有法等等这个属于这个三项推理当中的一个这个其中一项，在运用运兵理论观察空性的时候呢，有有法、所立和能力。那有法呢，又是我们所辩论的、所争论的，或者说哪个法是需要啊就观察的，那么这个叫有法。所立呢，就是这个有法到底是有的呢还是没有的啊，你立一个宗，把你的观点列出来。能力呢，就是说成立这样一种所立的根据。那么这个方面呢，通称为三项理论。那么首先呢，所谓的秩序理论是言等有法啊，就是说言等呢，主要是这个内六啊内六处，然后呢就等字呢还包括其他的这个外六处，还有六十等等。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讲到了在自他面前共同安立。那么我就是说我要破你的观点，那么你也承许言等法，我也承许言等法。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称之为言等有法在自他前共同成立。那么这种前提之下呢，程序所立，那么这个所立是有一个安立的，比如说言等无声，言等在圣意当无声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秩序派呢他要成立的观点。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圣意中无声呢，就是他所安立的宗，他所要安立的或者说所要得到的这样一种修行的一种目标，或者说修行的方式啊，圣意当中无声这个方面，就是在有法和所立呢都是这样程序的。然后呢，能力的因在自他前共同成立。那么能力的因呢，就是说要证成这个圣意当中无自性它的根据啊，比如说前面的大圆起因啊、金刚卸因等等，这方面都叫做能力的因。那么这个能力的根据呢，自己承许，他人呢，他方也要承许，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自他共同成立的这样因。比喻如保平等，也是自他共许。那么就是说是在安立了这样能力证成所立之后呢，还有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犹如世间当中的宝瓶啊，或者犹如梦幻等等这方面的比喻呢都是自他共许的。因和所立，一者有则另一者有，一者无则另一者无的关系也在二者前共同成立。那么这一句呢，就引号当中的这一句话呢，主要就是说怎么样通过能力的证成所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通过能力的因和所立之间呢，它有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有什么样特定的关系呢？因和所立，一者有则另一者有，也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能力成立的话，那么你的所立呢就可以证成。那么如果说是你的所立没有了，那么你的能力呢也没办法成为能力。所以说一者有另一者有，一者无则另一者也无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通过能力证成所立的这种关系呢，啊，这样推理的方式在二者前也是共同成立的。那么所谓的二者呢，就是自他，哎，就是说自方和他方面前都要承许，我自己也承许这样一种推理方式，对方呢也同样承许。总之，程序三项和比喻在自他前共同成立的理论是秩序理论。总而言之呢，啊，程序这样一种有法、所立和能力，再加上比喻呢，在自他面前共同成立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呢，就叫做秩序理论。那么按照这样一种理论呢，抉择空性的宗派叫秩序派，啊，叫秩序派。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单单是这个他方要程序，而且自相续也要程序这个理论。这个自续就是说自相续，就我自己也程序这样一种三项和比喻，那么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啊，就叫做自续派啊。当然指出的这个自续呢，并不是英明当中所讲的这个自续，这个是这个中观中当中的自续派。所以说呢，自续当中呢啊，自己相续程序这样一种三项和比喻，通过这样三项比喻来了知一些万法无自性，尤其是在圣意当中无自性的这样一种宗派呢，就是中观自续派。运程理论是在自己没有任何程序的前提下，仅仅运用他方前成立的三项和比喻，对敌中发出秩序相违等太过的理论。然后所谓的运程理论呢，和前面不相同。首先呢，就是说是这样，自己和他人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有法。那么就是说是在破一些万法的显现的时候呢，这个主要是他方程序的，就是说对于这种显现有执着，或者就是说他面前有显现的这样一种世间人呢，或者初定位的这样一种显现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是他方面前有这样一种显现等的程序，然后呢，这个所立呢也是对方的程序、能力等等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应承派他自己呢没有任何承认，为什么没有任何承认呢？前面我们也讲过，主要应承派他是抉择入定位。那么菩萨在入定位的时候呢，泯灭一切戏论，泯灭一切执着，连显现分在内呢，实际上都是根本不承认的。或就是说在法界究竟实相当中啊，在究竟实相当中呢，也没有任何的戏论可以程序的，也没一个在法界究竟实相当中也没一个所谓的这个显现法等呢是可以被安立被程序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是自己根本没有承认啊，没有承认的缘故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自己和他方共同的这些有法等等呢就不存在的。那么在 就是说打破对方的执着的时候，或者在运用这样应成理论的时候呢，仅仅运用他方前成立的三项和比喻，就对方成立这样一种显现，对方面前有显现啊，要破掉他的显现，然后他的所立啊，就是我们安立一个所立或者一个能力等等，再加上比喻呢，实际上都是他方前面程序的，对敌中发出秩序相违等太过的理论。那么就是说对方他有一个就是说三项和他的比喻，那么我们就借用他的这个三项和比喻，然后呢给对方发出这些秩序相违的故事，就说是只是就是说是这个用他们的观点指出他们矛盾的地方，就说明你们的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啊，就是说如果成立的话应成什么什么过失啊，应该有什么过失，所以说应成理论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应该变成有这样的过失，或者应该变成有那样的过失，那么从这个方面只是借用对方的三项和比喻指出对方呢有这个太过，指出对方的种种过失之后呢，哦，对方就知道我这样安立有实有的宗派那是不对的，所以说呢你只要承许三项和比喻，应成派一一给你打破，一打破之后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安立一些万法无自性的观点，尤其是在圣义当中啊，在圣义当中就是说是安立无自性或者实相当中完全都是没有这样一种细论的法啊，应成派的观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些抉择的。上面是略说，下面是第二详说二者的差别，一有法的差别。那么下面就是有法所立能啊，就是说有法，然后呢是所立能力比喻等等的一个一个进行宣讲。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有法的差别，秩序派在尚未遣除对二谛别别的执着，而着重抉择相似生理的单空时，并不遮破显现。那么所谓的这个有法呢，有些地方叫所争事啊，所争论的这个对象啊，所争论的或者所要辨别的法，比如说这个法柱啊，就是说柱子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柱子这个法呢就是有法，那么我们是对于这个有法本身进行观察进行辨别，那么这个有法到底有呢还是没有啊，所争论的对象所争论的事情啊，就是这样桌子啊，或者我们的色啊身体啊，或者我们的心啊等等，这一切所执着所安立的显现法呢都叫做有法。那么就是说秩序派呢，他在这个还没有遣除对二谛别别单着的时候，或就是说此处的只是用讲法，是按照秩序派他的论点当中着重抉择的方式来说，秩序派还没有遣除对二谛别别的执着啊，这个方面是从他的字句直接这样安立的。实际上这个秩序派的这个论师啊，他是不是还没有遣除对二谛别别的执着呢啊，实际上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样啊，就是说是印度东方的三大秩序论师，像智障论师啊，或就是说是这个轻便论师，还有这个净明论师，实际上呢从他们的这个功德，从他们的传记来看都是大菩萨，所以不可能还相信当中对于二谛还有别别的执着。但是他们这着重抉择圣谛的时候，着重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在词句当中显现上啊，对，好像是二谛还有别别的单独，所以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或者就是说秩序派他自己的所话，主要是这个一般的具有分别性的这个友情，所以说呢这些友情呢还没有遣除对二谛别别的执着的缘故呢，把这一类的众生的执着方式啊，可以叫做一个秩序派怎么怎么样，也可以这样讲。那么还没遣除对二谛别别的执着，就是说世俗有啊，世俗当中有，圣意当无。那么对于世俗地和这个圣意地呢，别别有程序，所以说有实际上有别别的执着，而着重抉择相似圣意单空的时候呢，那么没有遣除对二地别别的执着，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面，他只能够抉择相似圣意地的单空。那么在这样前提下面，他是在圣意地当中破掉了显现，它是一个单单的空性，实有的空，而就是说显现方面呢是世俗地当中有的，所以说呢并不遮破显现。也就是秩序派把自己和他中前共同显现的色等诸法作为三项中的第一项有法。那么也就是说呢，秩序派把自己面前的这个显现法，还有呢对方面前的显现法，那么这个叫做自他共同显现的色等诸法，色法也好，心等诸法也好，那么这个法呢就作为三项当中的第一项有法。那么这样三项当中第一项的有法，这个所真事呢实际上自他共许的，就是这样譬如对声音，外道承许为常法，内道承许为无常法。虽然声音是共同承许的有法，但对声音的体性是常还是无常，彼此存在争论。那么此处呢，以声音为例，那么这个一个声音呢，外道他认为这个是恒常的声音，常有的声音；内道呢认为这个声音呢是无常的。比如说呢，发出一声海螺的声音的时候，那么同样一声海螺的声音，外道就承许了这样一种声音是常有，这个内道说这个声音是无常。同样一个镜。它可以有恒常和无常的两种执着方式，或者说会有实有和无实有的两种执着方式。 那么就是说所执着的境呢，就是说大家程序就是一个啊，大家程序是一个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声音就变成共同程序的有法论。那么这个声音本身是共同程序的有法，但是呢这个声音的体性是常是实有呢，还是无常是无实有呢？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所以这个声音本身变成所争事，所争论的这个有事，或者就是说它就是一种有法。同样在抉择当空分开二谛时，自觉派程序万法生意中空性名言中存在，故把色等显现分作为自他共学的有法。然而在显现法是否在圣意中实有这一点上却有极大的辩论。那么前面通过声音做这样一种就是说对照，那么举例说明呢，同样道理呢，我们知道在抉择单空的时候啊，在抉择单空的时候呢是分开二谛，然后主要是说在圣意当中呢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明眼谛当中啊它是有显现的，而且是有自相的显现法。圣意当中呢它是一个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呢是离开显现的一个空性，是个实有的空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称之为单空。那么觉得单空分二谛的时候呢，秩序派它程序啊啊万法生一中空明言中存在，这个明显分二谛的讲法。明显分二谛的讲法的话，就是说一切的万法显现的万法呢，它在生一当中是空性的，在明言谛当中呢这些显现法本身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把色等显现分作为自他共许的有法，那么自己和他人都承许这个有为法无为法等等的一些万法的显现，所以说呢把这个自他面前的色等显现分呢作为自他共许的有法。但是呢在显现法这个本身是不是在生意当中实有这一点上呢，自他存在了很大的差别啊，就极大的辩论。就对方呢就是说他认为啊显现法在生意当中也实有，那么自学派的论是说呢，实际上呢这些显现法只是在名利当中实有而已，那么在圣意当中根本不实有的。所以说显现分虽然是大家共许的，但是这个显现法是不是圣意当中存在实有的呢，这方面就有极大的辩论。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有法的安例上面呢，秩序派是自他共许的。应成派在部分二谛着重抉择真实圣意大空性时，无论世俗中有或圣意中无等的所立法都一概远离。那么应成派呢是在部分二谛啊没有分开这个圣意理论抉择的时候没有分开二谛，那么他是着重抉择真实圣意谛的大空性，所以说呢他没有对二谛别别的执着，他是对于二谛同等啊抉择。那么不管是你认为的世俗中有也好，还是说圣意中无也好，这一切的所立法都一概远离。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呢，应成派他的不共所破啊，他的最这个最微细的所破，最不共的所破，就是秩序派分二谛的观点。所以此处在引号当中也说世俗中有，圣意中无。实际上这两句呢是这个秩序派他自己的一种究竟观点。他认为在世俗的当中显现法是有的，圣意当中呢显现法是没有的，是空性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就是说所立，因为在这个很多宗派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分就佛法当中分了四宗啊，内教当中分四宗，有部经部，然后呢是唯识和中观宗。那么中观宗当中呢，秩序派他已经在唯识宗之上啊，他的唯识宗之上，所以说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啊，就是说世俗当中的一些法圣意当中呢，已经安立成空性。那么就是应成派呢，在秩序派之上，所以说呢，他下面的这个法该破的基本上破完了。秩序派他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之后呢，单单留下了一个世俗中有、圣意中无的这样概念，也就是他的执着呢，只是停留在世俗中有和圣意中无这么微细的执着当中。所以说啊，应成派如果把这两个也破掉之后呢，实际上呢就能够直接抉择到九万法的空性。因为说秩序派他是不分二谛的，啊，不分二谛这啊四个字，有些地方呢是专门呢就是说是这个针对秩序派分二谛的观点来讲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应成派不分二谛，然后呢着重觉得真实啊圣意谛的大空性的时候呢，你的世俗中有这个也是远离的，圣意中无的这个概念也是远离的，所以说呢这一切的所立法一概远离。不但是圣意中无有，连凡夫分别时和无分别时前显现的诸法自相及总相都一概予以遮破。那么就不单单是圣意当中完全都是不存在，都是离弃的，那么就凡夫分别识面前的这个总相的显现也好，无分别识面前的自相的显现也好，实际上连这些显现分在内一概遮破啊，没分二谛，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凡夫面前这一切法都是离弃的，都是这个空性的。他有没有说啊这些法的年龄当中可以有，在生意当中是不存在的，他没有通过这种方式的抉择。虽然呢就是说在入中论当中啊、也是有分二谛的这个观点，但是这种分二谛的观点它主要是复数二谛，莫非咱们去了这个科判讲得很清楚是复数二谛。复数二谛的意思就是说针对有凡夫啊，针对有分别心的凡夫来讲 他面前已经有了分别心，已经有了世俗谛，所以针对这些关在这些分别心来讲的话，分开二谛，让他方便去除生灵谛。但是如果从一乘派他自己的究竟观点来讲的话，他不是针对所谓有凡夫分别心的观点来讲，他是直接描绘的是，直接描绘的是这个生灵谛的空性，没有二谛的概念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的分别心啊，就是凡夫的分别是无分别心，一切的自相和总相全部都是与遮破的。所以应成派啊，应成派前不会有二者共取的有法。那么从他安立究竟自宗的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在应成派的理论面前，根本不可能有二者共取的有法。他只是打破对方的有法，只是打破对方的执着，然后呢引导对方安住在空性当中而已。所以他自己有怎么争取啊这些法呢，他自己是根本不需要程序的。校正辩答日光论中说啊，辩答日光论就是摩诃论的写和扎格活佛的辩论书。那么这个辩论书的名字呢叫辩答日光论。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到，尽管秩序派在名言中曾许诸法实有，应成派则名言中也不曾许实有法，二派的这一差别是诸宗所共同曾许的。那么就秩序派在名言当中曾许诸法实有啊，从他的自举的论点的字句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讲法，就名言当中诸法是实有的，有自相的啊，这个方面他自己是这样曾许。那么只不过这个实有的概念或者有自相的概念呢，单单是在这个能够起作用这个侧面。我朋友们却在中观庄论释当中讲，虽然秩序派的这个论点当中啊，程序名言的当中的法是实有的，有自相的，但是这种有自相，这种实有呢，并不是说通过生理理论观察完之后呢，还是一种这个不空的法，那没有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个诸法实有，主要是针对名言当中不起功用的这一类法说，哦，它是实有的，有自相的，所以说呢，有自相的法能够起能够起作用，能够起作用的法呢，称之为有自相的法。这个方面是他们自己的宗派当中承认的。但是呢，如果按照应成派的高度，那么你这样一种名言的当中有的法，在圣理论面前不破的缘故呢，应该在圣理论面前的实有。那么这个方面是另外一个高度，被他发过失的侧面讲的。那么他自己的宗派呢，实际上是并不承许啊，像一般的凡夫人面前的这种实有存在的实有的，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有。应成派呢，指名言中不承许实有法，那么不要说圣理当中，即便是名言当中的啊这样一种实有法呢，根本也不承认。二派的这些差别是诸宗啊所共同承许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差别，秩序派和应成的差别呢。啊，就是说诸大宗派呢都是共同承认的。然而秩序派在着重抉择圣意单空时，只承许实有存在的空性为相似圣意地，并且世俗地不遮破显现分。那么就是说秩序派在着重抉择圣意地的单空的时候呢，啊，这个摩诃婆罗蜜多中观庄论时当讲的比较清楚，就是说秩序派和应成派的二者之间的差别呢，一个是着重抉择啊，他就是最初的时候着重抉择这样一种这个单空，一个呢是呢最初的时候着重抉择这个离系空。那么秩序派呢，最终啊或者最初的时候呢，着重抉择圣意地单空的时候，只是承许实有存在的空性为相似圣意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有存在的空性这句话呢，在有些地方就叫实空啊，这个实空的意思就是说啊，实有的空性啊，这个空性是一种实有的。那么这个空性呢，是作为一种所缘，这个空性呢是作为一种所证啊，来自于呢有些地方讲到的这菩萨根本会定的时候呢，也是安住这样一种空性。那么如果连这样一种时空也不存在的话，就没有一个所修啊，没有一个所证的。所以说呢，他对方在分二谛的时候呢，世俗谛当中的法呢是自相啊，是实有的，那么就是圣意谛当中的空性也必定存在，这个空性不能无，这个空性是绝对有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安立的时候呢，并不和这个他空中当中所认为的空性实有这个概念等同。他空中当中虽然也讲这些啊，空性实有啊，空性是有的，空性是啊非迷乱，空性是第十法，但是这个方面是他空理论。他空理论是境界量啊，主要是境界量实相现象二谛程序的时候呢，它的概念和指数不一样。而秩序派指数呢是程序自空中，说程序自空中的时候呢，他说圣意当中啊还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存在啊，这个空性仍然是有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这样想，那么秩序派在破掉了这样一种无实之后呢，程序一个实有，会不会变成非遮？会不会变成他空中呢？实际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仍然会变成这个他空的这个故事，或者从他自宗的安立的方式的时候呢，还是自空。为什么还是自空呢？因为主要自空和他空二者之间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破，一个是立。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说在安立的时候呢，秩序派还是用主要是使用的是破音，他没有引没有使用立音，他是使用的破音，他是通过缘起间等等，他是进行破的。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仍然还是可以安立成这个无遮的这种宗派，不是安立成这个非遮的宗派。这方面呢也可以附带了之 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呢，反正就是说是在这个圣义地啊，秩序外在觉得圣义地的时候呢，他认为有一个存在的空性啊，这个叫做私有存在的空性。那么这个是相似圣义地。那么这个相似圣义地几个字呢？一方面可以从波普森就他的口气来讲，那么就是说秩序派他所觉知的时空呢，实际上是一种相似圣义地啊，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或就是说从秩序派论师的自己口吻来讲，比如说镜面论师在中观庄论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初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圣义地呢不是真实的，后面呢这个连空也离开的这个方面呢圣义地是真实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这个相似圣义地呢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的。而且呢世俗地呢不折破显现分，在世俗地当中的显现分呢它自己是不折破的。应成派着重抉择远离一切承认的大中观真实圣义地时，根据圣义理论抉择，即使在明言地中也不承许自相实有的法，不论显现何种法，其本性均远离一切细论，这和圣者入根本慧境的境界相合，乃是无缘大空性的本体。那么就是说应成派他在抉择的方式啊，抉择方式的时候呢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应成派呢最初就着重抉择远离一切承认的大中观真实圣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根据圣义理论啊进行抉择，即便是明言地当中也不承许自相实有的法啊，明言当中根本的也不承许。如果是真正按照圣义地理论观察的时候呢，甚至于都没有所谓啊明言和圣义地的这个分类，明言地也好或圣义地也好同等都是离系的。所以说不论显现何种法，你不管是怎么样的法，它的本性呢都是远离一切系论的啊，它的本性都是远离一切系论。那么这个和圣者入根本慧境境界相合，那么圣者在入根本慧境的时候呢，就是安住一切显现法本体的啊空性当中，就一切显现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种法性嘛，它是有一种这个离系的法性。那么圣者入根本慧境的时候呢，就安住在一切显现万法的法性当中。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显现，哪一种显现法啊，它的本性呢全部都是远离一切细论的。那我们在抉择这样一种啊一切万法法性的时候呢，也是说哦，我们面前所显现的一切法，它不管怎么显现，它的本性呢都是远离一切细论啊，完全也是远离细论的。所以说这样的法显现的当下是空性的，空性的当下呢是缘起显现的。这方面就前面已经着重讲到了啊，遮破一切显现分的问题，对于显把显现作为所破的问题。然后所以说呢，在明言地当中根本也不承许自相法，不管是哪种显现，显现的当下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不管我们显现怎么样的一种分别念，正在显现的当下呢，它是一种空性的。我们见到的任何有自相的东西啊，做自或也好，或者其他的有情也好，正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它本性远离一切细论。正在显现的当下，它本性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它的自性远离一切细论，才可以显现。如果它的本性不是远离一切细论的，根本就没办法显现，没办法就是说是真正的从这个就空性当中来缘起。就是因为它任何法都不是的缘故呢，什么法都不是，在什么都不是当中才可以显现，什么可以显现当中，什么才可以转变啊。这个以前我们学习过《地界宝论论》第六个问题，法王如意宝的归纳的时候呢，一些万法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可以显现当中什么都可以改变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所安立的一切设法心法呢，都是就一切万法什么都不是当中啊这样安住，但是在这个当中呢缘起和合的时候呢就会显现出来，这个显现的法本身呢它也会转变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样凡夫的这样一种身心的五蕴慢慢转变成本尊的身体啊，可以转变成32相八十心好的这个佛身，这个方面也就是因为它什么都不是的缘故呢，才可以显现，才可以转变，才可以就近，完全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里面有哪一个是实有的啊，不是离系的，那么这一切全部都显现不了，全部都改变不了啊，全部都没办法从不净变成清净，所有全部的修法都成错乱。所以说呢，不管显现的任何一个法，我们知道呢，从它的空分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本性绝对是远离一切细论的。那么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境界呢，和圣者入根本慧境的境界完全相合，就是无缘大空性的本体。那么这个以上呢，莫不怎么去在《遍达日光论》当中讲到的秩序派和应成派之间的差别。那么下面呢，再引用秩序派和应成派各自的论点来说明这个问题。中观二谛论中说，中观二谛论是智庄论师的论点，就属于秩序派的论点。中观二谛论中说，自他二者前共同有个显现分，即是以此而安立有法等。那么自他二者就是自方和他方呢，二者前共同有一个显现分，比如说柱子啊，比如说房子等等啊，共同有个显现分啊，即是以此而安立有法等。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二者前共同的显现分而安立有法，三项当中的第一项 啊，有法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中观专论说啊，这个是金明论师的这个观点，在这个秩序派的中观专论说，程许智者和凡夫共称的诸法，可以真实安立有法、所立法等。那么就是说，程许智者和凡夫共称的啊诸法，那么智者呢，他面前有一个显现，凡夫面前呢也有一个显现，那么就是二者共称的诸法，二者面前共同显现的诸法，可以把这样一种共称的显啊共称的诸法呢安立成有法。那共同的有法和所立法等等，都可以从这个共称的角度进行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比较明显。那么下面应成派的这个论师安立的这个方式，月称菩萨显聚论中所引的回正论一记，若以限量等能源于少法，则应破语立无不无承认。那么前面也是引用这个校正。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通过限量等能源于少法，不管是通过圣义理论最后限量可以得到法也好，或就是说是在根本慧定当中啊，通过菩萨的根本慧，就是说殊胜的根本慧，能够见到一个限量见到一个法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有，啊，它因为在限量当中能够源于少法，或者我们通过这个理论观察完之后呢，可以得到一个少法，那么就在这个少法上面呢，可以做破，可以做立，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破和立的法是这样的，你如果立一个法，肯定要破一个。啊，你立的时候肯定要破其他的，你妈你像在那你在这个就是说破的时候呢，肯定要立。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个法可得的话，就在这个法上面可以安立破立，无故无承认。但是呢，就是在甚至限量也好，或者就是说在就是说是这个理论面前也好，根本得不到一个法的程序，没有少许法可以安立的缘故呢，无承认。那么就是说不承认，不承认破立，任何的遮破和建立呢都没有。在这个圣义当中呢，可以这样程序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成派的观点很明确。实际上呢，就是说没有自他二者面前的一个所谓的共同显现，因为此处抉择的是可以说是法界实相，法界实相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所谓显现法的存在的缘故。而应成派他主要是觉得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也根本没有自他共许的这样有法。月称菩萨入波罗蜜多论云。破立二者均应浅，真实义中无破立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破和立二者呢，都是同等浅除的，啊，全部都同等浅除的，在真实义当中没有破也没有立，那么破和立前面讲过，如果有破有立，那肯定是有一个显现法本身在它法上面开始破立的，但是生义当中没有破立的缘故呢，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显现分。扎亚伦达的弟子注意是说，扎亚伦达前面讲月称论师的大弟子。那么他的弟子注意师是这样讲的，中观师者为破他许，全无自宗，故有法等而无共许，故秩序非理。那么就是说中观师呢是为破他许啊，这个中观师就是说只是破掉他人的程序，因为这个中观中在显示空性的时候呢，他主要是打破执着的方式。那么因为这个空性从正面很难宣讲的，佛陀都很难从正面的给我描述这个空性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啊，如果说是从正面描述，越描述，也许我们内心当中执着就越多越重。那么所以说，佛在讲般若的时候，或者就是说这些大论师啊、龙树菩萨等等，在讲空性的时候呢，都是在通过破的方式来显示空性。把这些法我们执着的法破完之后呢，哦，他就比如说这个就是空性，什么都不执着的状态，这个叫空性；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叫空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总的原则，唯破他许。我们面前呢，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法的程序啊、心法等等的程序，把这个破掉之后呢，就可以了知万法无自性。那么这个无自性呢，也可以叫空，说全无自宗啊，自己是没有任何程序的。其有法等而无共许故，那么这样的有法等等呢，是这个二无啊，就是自他面前没有一个共许的缘故呢，秩序非理。秩序派呢是不明道理的，括号当中呢是解释，中观师唯一遮破他中的程序，此外没有自宗的程序。那么就和前面啊，就是说对照前面解释就知道，实际上中观师呢，中观中论师他唯一是遮破他中的这些不合理的程序。那么除了这样啊，遮破他中不合理的程序之外呢，就没有自宗的承认的。实际上此处所遮破的他中啊，全部都是实有宗。啊，如果他不安立实有宗呢，中观中是没有必要去破他的啊，没有必要去破他。所以说，对方如果内心当中有一种实执啊，有一种这个细论呢啊，就把这些细论、把这些实执破掉。然后唯一通过破的方式来显示空性，显示无自性，所以说自宗是没有什么程序的。在有法等方面，以二者没有共许的缘故，秩序派的理论不合理。那么在有法等的方面呢，啊，就是说自他二者没有共同程序的缘故，所以说秩序派认为有一个自他的程序，这种理论呢，按照了义的观点来讲，应该不合理。正理之果亦为令舍他宗， 除彼之余，自无所许，故一切种不应宣说秩序之因，也用应成。那么通过这里观察的结果呢，也是唯令舍他宗啊，就是说让其他的这个舍弃他宗的宗派呢，舍弃自己的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观点，舍弃自己实有的执着。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啊，自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承认的。所以说一切种啊，一切种就是一切时候当中呢，都不应该宣说秩序之因，唯用应成。那么这个一切种，就是说一切情况之下，一切时间当中不应该宣说秩序之因的意思，就是在抉择了义的实相的时候，而不是说在观待凡夫的这样一种修持的阶段呢，啊，观待种性或者观待这样根性的时候呢，不应该宣讲秩序的因，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此处呢，因为在抉择了义的圣义地，那么如果你在抉择了义圣义地的时候，一切时间当中都不应该用秩序因。那么如果你使用秩序因，可能就有分二地了。分二地之后呢，啊，灭地当中有一个显现的程序，圣义地当中呢有空性的程序，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打破实质的。所以说如果你要真正啊了知一万法无自性的观点，一切时间当中都应该用运程的观点，以真实理论观察，其结果唯一是让其他有失中舍弃自己的执着。所以要通过真实理论观察的结果呢，唯一是让其他的宗派啊，其他的有事中啊，就是程序实有的宗派呢，舍弃自己对设法心法乃至于对涅槃的这样执着。除此之外，自己并没有程序，因此一切情况下不应当宣说秩序因，唯一运用应成理论。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呢，所破的差别。那么前面是第一个有法啊，有法已经观察完了，下面是讲第二个所破。那么这个所破的问题呢，前面也介绍过，所以此处呢讲的不广。秩序派不破共同显现分，应成派破共同显现分，因此秩序派对所破加圣义的鉴别，应成派根本不加圣义的鉴别。那么对于所破方面的法呢，秩序派呢是不破共同显现的，那么对于自他面前的共同显现法还是不破的。第一个呢是针对有分别心的众生，那有分别心的众生面前是有显现法存在的，所以说不破。第二个呢主要抉择菩萨初定位，菩萨初定位面前呢他自己也有这个显现法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不破的。那么应成派呢不观待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啊就是显现，所以说破显现。然后就是说应成派呢不是抉择初定位，那么在入定位当中不会有显现的存在，所以说它破显现，也是这样的一种差别。因此秩序派对所破法加圣义的鉴别，秩序派对所破法加圣义鉴别呢主要是通过圣义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呢分二地。那么分二地的时候呢啊加圣义鉴别，就是说这一切的这个所破法只是在圣义当中不存在的，这个叫做加了圣义鉴别。他没有说啊二地同等的都是空性，二地同等的是无实有，他不没有这样讲啊，没有这样。对于有分别心的众生，对于有实质众生来讲不敢这样讲，如果这样讲了之后呢，对方就会落入一种顽空当中，或者对于空性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惧，没办法就是说实际的修持。所以说针对这些众生来讲的话，只是说圣义当中空加了圣义的鉴别。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留下了这个啊，就这个时候就是程序啊，所谓的所破呢只是在圣义当中啊安立所破的。应成派根本不加圣义的鉴别啊，应成派面前呢不承许所谓的二谛，所以二谛的观念这个程序的缘故呢，所以他根本不是说圣义当中怎么样，他只就直接讲一切显现法，一切显现法全部都是无自性的，完全这样抉择就已经足够了。如中论自是云，故即诸法从自身真实世间具非理，那这个是宋词。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忘记一切万法是从自身的，在真实义当中，真实有圣义地世间当中呢都不合理。那这个是入中论当中首先是啊引用这个啊，首先是讲这个宋词，后面是解释。故阿者利耶未加简别，阿者利耶就是阿舍离的意思啊，就是阿舍离，这个是翻译的时候翻译成阿者利耶。那么这个阿者利耶阿舍离就是讲龙树菩萨啊，直接讲龙树菩萨啊。所以说呢，龙树菩萨呢没有加简别，直云非自身而破之。那么就是龙树菩萨在破自身的时候呢，没有加圣义地的简别，直接说非自身。比如说中论当中讲诸法啊，不自身也不从他身，不共不无因，是故啊自无生，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在讲到这个诸法不自身的时候呢，没有加圣义简别，没有说圣义地当中怎么怎么样，圣义当啊就真实义当中没有自身怎么怎么样，直接讲就是说诸法不自身，亦不从他身等等，都是从这个方面去讲的。所以说是直接说了非自身而破之啊，破是就是破了自身。有简别云，就是秩序派的有些论师有简别云，诸法圣义非自身有故如有情，所加圣义简别成为无用。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啊，龙树菩萨呢最初造了中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圣天论师呢造了四百论等阐释中论的修行之地，那么这个称为根本中观。后面呢就佛护论师呢没有分二地， 那么就是说直接解释中观的啊中论的利益啊中论的这个破失真等等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开创应成派。后面呢，经变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加简别的话，有很多过失，然后就破了这个佛破论的观点，就是说应该加简别。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月证论是在。入中论自私啊显居论等等就破经变论师的观点，所以此书说呢有简别云，就有些自学派论师这样说啊，一些诸法圣义地当中非自生，这个加了个圣义地的简别了，就是说诸法圣义当中非自生，有故如有些有故就是它的能力啊，就是根据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非自生呢，因为已经有了，在应当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根本不是自身的。如有情，如有情就是说这个众生已经存在的时候呢，已经存在了，不需要再生了，不需要再生，所以说如有情这个比喻。所加圣意，所加圣意简别成为这个是月成论式的评语，就是说他在破自身的时候呢，加了圣意简别，就诸法圣意当中非自身，加上了圣意的简别，成为无用啊，实际上没有什么用的。因此龙树阿舍利不加任何简别，只是说非自身而自破，所以说呢龙树菩萨呢不加任何简别，在中论当中破自身的时候，直接说非自身啊就自破了。有人简别说诸法圣意非自身等，加上这样的简别啊没有用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意义吧。前面一个诸法自身不论真实或世间都不应理啊，就都不应理。因此，龙树菩萨这个方面就讲到是对于前面的这个顿论知识当中的一个解释。那么以上呢讲到了所破的差别，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了，是所立的差别啊。所立呢就是讲这个破掉一些这个所执着的法之后呢，你所安立的观点，你有没有个所安立的观点？那么这个叫所立。啊，有的叫立宗也好，或者叫所立也好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自学派呢它有个所立，它的所立就是空性。那么就说应成派它没有所立啊，就是说是你破完之后呢就破完了，破完之后呢什么都不承认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所立。那至于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应成派破完之后呢，你不承学大空性吗？你不承学离系吗？啊，这个方面就说承认。那么这个承认是怎么样安立的呢？这是关待我们的分别心，因为现在我们是用我们的分别心去抉择菩萨的根本慧。那么拒绝的话根本会的时候呢，我们在破完之后呢，我们要升起个定解。那么对于我们来升起定解，我们说哦，这个人空性叫离系论，这个空性叫做这个就是说极为不住。但实际意义上呢，从他的自中的观点来讲，他从他自己的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所立，没有一个什么离系的所立，也没有什么离识别的所立，这些所立都没有。如果在升起当中，在究竟理论当中还有一个所立的话，这种所立应该变成系论啊，这个所立应该变成我们所单独的对境，应该变成细论。所以说真正来讲的时候，不管空也好不空也好，反正什么方面呢，在究竟当中都是不成熟的。所以如果你要修了义的修法的话，如果真正你要修了义的修法，应该知道最后连所谓的这个修空的概念，连最后所谓修空的概念，这种概念都要远离的，什么都抓不住啊，就让我们什么都抓不住。我们觉得要修法就要抓一股什么东西，或者抓一个显现，或者抓个空性。那实际上你真正要修正行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去圆任何法。你在不圆任何法的时候，什么法都不执着，什么法都不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无所缘的空性才会自动显现出来，乃至于有一点点的实质它就显现不出来，乃至于把这个最细的实打破之后呢，它才会自动显露出来。所以说这个无修而修的缘啊，就是观点也就是这样的。总的来说，自学派自中承认二谛，并且承认圣意中无生，名言中有他生等。那么总的来讲的话，自学派呢，它是这个自中是承认二谛的，而且呢承认圣意当中无生，名言当中有他生，这两种都可以说他的所立。但是究竟的所立呢，就他的观点的究竟的所立还是圣意中无生这个所立，就是空性，这个无生呢，空性无实有，这方面它是一个安立，有一个所安立的这个直接安立的。分别而言，在讲述圣意理论的所立法时，遮破自身的同时安立无自身。那么分别讲的时候呢，比如说对方他通过圣意理论，就说是这个安立，讲述圣意理论的所立法。那么圣义理论啊，分二谛的时候，名言谛当中不破。那么在这个圣义当中啊，它就这些显现法本身呢，它是这个无实有的，所以它把显现法本身遮破，遮破自身的同时啊，就把自身遮破完的同时呢，它就安立一个无自身的空性。哦，他说自身是没有的。那么这种没有自身的空性呢，自己承许啊，这个叫一种所立，这个方面就一种所安立的观点。遮破他身的同时安立无他身，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内推如果遮破了他身之后呢，他也承许一个无他身的观点。遮破身住灭的同时安立无生无住无灭，那么就是说把这个身住灭啊，有为法的相啊，身住灭，把有为法的相身住灭遮破的时候呢，啊，遮破的同时呢，他也得到了一个无生无住无灭的这样一种空正见。 那么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的实质是对生住灭这样一种违法是非常执着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可以安立啊这个无生的空性、无住的空性、无灭的空性，这个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说只要程序有无生、无住、无灭的时候，它就不是真正的自心啊，不是究竟到这个因尘派的观点，也不是菩萨入根本慧定的观点，也不可能是法界究竟的实相。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抉择暂时的观点呢，还是要抉择了义的观点，这二者之间没有哪一个错哪一个对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安立这个层次的时候，如果你单单是抉择就是说是这个秩序派呢，这个方面就可以得到一个空性，那么这种空性有它的作用，这种空性可以打破，直接打破实执啊，对于生住灭的实有的执着呢，在无生无住无灭的这个空正见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会打破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要抉择究竟的法性呢，那么就不可能再有无生无住无灭的程序，因为无生无住无灭是关在生住灭而有的。如果生住灭就是说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么无生无住无灭那是谁的无生、谁的无住、谁的无灭，实际上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没有的，那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你破了生住灭而成就无生无住无灭，只能安立是一个究竟就是说是这个暂时的观点，不是究竟观点，只能安立成一个暂时的观点而已。遮破人我法我的同时安立无我，那么对方秩序派呢，他正就是把人我法我打破之后呢，安立一个无人我和无法我，就是说人我和法无我的空性，他从就是说打破之后呢，他认为这样的空性是可以得到的。遮破系论的同时安立离系，那么把系论打破的同时呢，安立一个离系，那么这种离系和因尘派的离系的讲法不一样的。那么因尘派的离系的意思就是说离一切系论，所有的执着都打破，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方说啊，你把系论打破之后呢，这个离系的空性本身它应该有的。那么就因尘派它只是用这个离系这个字眼来说明它的状态，所以说离系它本身只是一种词句而已，它自己本身不同正面程序所谓离系的空性，如是等等都可以了知秩序派的它的所立。因尘派有以下校正可知，那么因尘派的观点呢，就是说没有所立从下面的校正可以了知的。显具论云：无等非成立有无，为破他人争一之有无，遣除二边成立中道。显具论当中呢，就是讲到我等呢，就是因尘派的这些论师呢，非成立有无，并不是真正要成立一个有和无的观点，有空性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进行细论等等的，我们没有正面去成立所谓有和无。那么如果真正去正面成立了有和无，这个有和无本身它就会变成一种执着，就会变成我们的分别性能够抓住的对象，所以这个方面根本不符合远离其信任这个空性的。为破他人争议之有无，那么就是说单单是破除其他人所争议的有无，在法界当中根本没有有无，所以说认为有无的话，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就是说有时钟或者说是有分别心识，它是争议出来这种有无，遣除二边，破掉别人所争议的有无之后呢遣除了有无二边成立中道，那么既没有有又没有无，那这个方面可以假立成一种中道。又云：太过反义为义为属他，非是我等，自无中故。太过反义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遮破对方，如果对方把这个太过反过来，把这个我们所发给对方的太过这样过失给反给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叫太过反义别人把太过反过来的时候呢，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过失。那么义为属他，那么这样太过反义反过来的时候呢，也是唯一属于他中非是我等。为什么呢？就是自无中故。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有的承认，我们当我们就是说我们给对方发过过失，如果你程序有的话有什么什么过失，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是站在一个有承认有的方面，别人把这个过失也反过来的时候呢，那么你们还不是一样这个时候自己就没办法避免这个过失了。那么如果我们有个无的过，我们程序一个无的观点，那么我们如果给对方说你如果程序无，程序一个这样一种实有的空了有什么过失，那对方把这个太过也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自己程序一个无的缘故，我们就没办法避免了。但是呢，就是说至终啊，你怎么他不程序有也不成无，什么观点都不承认。所以说当我们给对方说你如果有这个过失，如果你程序无有这个过失，把对方的观点破掉之后，对方把这个有无的过失反过来之后呢，我们没有任何程序的缘故，我们不会得到过失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不会得到过失，自无中故，因为自己所承许的是离系的观点，在离系的法界当中本来就没有有无的观点，本来就不可能有有无的承认。所以说我们是站在这样一种角度而观察的，所以说对方呢虽然把这个过失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过失，因为自无中的缘故，自己没有这样一种所立，自己没有所立的中，所以说呢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过失，只能够破他不能够被他破，原因是这样的。回真论云：若我有少中，则我有彼过；有我全无中，故我为无私。龙树菩萨呢，在回真论当中这个中观六论当中的回真论，那么在回真论当中讲到：若我有少中，如果我有少许的中，这个中就是所立的意思，有少许的所立少许所安立的中义， 那么则我有比过，那么对方把建议总真正返回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得到自己过失。有我全无中，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承认的缘故呢，唯我为无私，那么只有我才没有任何过失，对方有过失，那么单单我没有这个过失的。龙树中论的究竟秘义也是如此，所以说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究竟秘义呢，也唯一应该按照应承派的观点来抉择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完全应该按照应承派的观点，没有任何所立，没有任何所安立的方式，它的究竟秘义就是这样。虽然在实践当中不一定非常明显，但是通过秩序派和应承派这个观察的方式一辩论之后呢，啊，最后就是说，如果你按照秩序派的观点来程序，有一个宗派，有一个就是说中义啊，有一个无的空性的安利，然后别人如果把这个过失返回来的时候呢，龙树菩萨本人也根本支持不了，因为就是说别人不会说你是龙树菩萨，我尊重你，我不给你发过失，不是这样的。那么在有的时候辩论呢，他就按照意义上给你辩论，所以说即便如果龙树菩萨承许一个啊、有一个无的承认或者一个有的承认的话啊，别人把这个太过返过来的时候呢，龙树菩萨本人也回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不能按照秩序派的这个利益啊，不能按照秩序派的观点来解释中观的究竟利益，应该按照应承派。应承派呢，没有任何程序的缘故，即便是对方把这个过失返回来，那么龙树菩萨本人或者说是中观中自己呢，根本得不到任何过失。所以说，龙树菩萨的中论的究竟利益应该按照应承派的观点安立，原因就是这样的。如意宝藏论智识中说，无功真者在这个如意宝藏论智识当中这样讲：秩序派遮破常法和我等，又安立了无常无我等。应承派至终本无任何破例，仅仅依他称理论来解说波罗大空性。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讲呢，秩序派呢遮破了常法和我，然后呢就是在遮破之后呢安立了无常，安立了无我等，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有无常无我的这样的话，他就开始进入观察，就是这样的。应承派至终本无任何破例，那么应承派的至终呢本来就没有任何所破所例，仅仅依他称理论来解说波罗空性，就是说本无任何破例啊，本无任何破例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啊，应承派不破对方的观点啊，也不是不安立自己的功派，这个是在名利当中，下面还要安立啊，就是在名利当中观点我们分别心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一个破例啊，暂时来讲，暂时之中的时候可以有破例，但是呢，安立究竟之中的时候呢，它根本没有任何破例，单单是通过他称的理论来解说一切万法无自性的。对秩序派和应承派在所立方面的差别，根本区别大师解释，何故秩序派在圣意中有所立呢？因为他们对分别性的境界还有少许执着，应承派则对分别性的境界少许不执着，故承认。啊，根本区别大师他这样解释的：为什么秩序派和圣意啊，秩序派在圣意当中还有安立啊，就圣意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无自性的安立，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空性的安立呢？因为他们对分别性的境界还有少许执着。那么因为这个所谓的单空啊，它也可以是分别性通达的对境。啊，当我们在观察啊，通过理论在观察一幻无自性的时候，那么可以得到一个单空，得到一个什么不存在的这样一种空性。那么这种无私有呢，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可以作为所缘，我们的分别心可以缘它。那么如果以菩萨出定位来讲的时候呢，那菩提菩萨出定位的时候，自然就安住这样无自性当中，但是那个时候是分别心的境界，他没有是安住在无分别智，所以说呢，啊，菩萨在入定的时候才是无分别智，在出定的时候还是分别心现前。所以说这个时候直接可以啊通达这样一个单空。那么就是在我们来讲，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理论破掉了实质之后呢，哦，就得到这个无实有，无实有方面呢可以是分裂性的对境。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秩序派的这些安立的方式对分裂性的境界还有少许执着，保留了执着，或者就是说分二界的时候呢，是不是当中有显现，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就无自由的显现也好，或者无梦中的显现也好，对这样分别性的境界显现法还有少许执着。然后呢圣意地方空性对这个时空方面呢，它的分别性的境界还有少许执着，所以说呢它会有安立的。应承派则对分别性的境界少许不执着，故不承认。那么应承派不分二谛，所以说连二谛的这样一种分机啊都不存在了。而且呢就是说连你的有哈，就是微细的有啊，这些空的无自性的这样一种空，微细的空这方面都不执着，所以说它根本没有什么承认的。没有什么承认的原因呢，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啊，就是说让我们去执着的，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执着的原因，他就彻底打破，反正就是没什么执着，彻底打破，彻底承认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他就根本没有任何执着啊。这个方面就有安立的秩序派和这个应承派二者之间为什么有安立和无安立的这样的原因，就是在今天讲的这个。